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1号，公元2017年4月2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宗教祈祷无望促成世界和平，唯有借助世俗伦理的推展。全球新闻自由程度排行，中国名列倒数第5。藏人行政中央悼念格鲁传承103任甘丹赤巴圆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一4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官邸内接见喜马拉雅俱乐部的近百名成员，并且发表演说，接受了成员们的提问。见面会视频由达赖喇嘛官网上传于网络。
I welcome my home. Thank you. My second home.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以地主身份欢迎喜马拉雅俱乐部的成员来到尊者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第二个家达兰萨拉。尊者指出，喜马拉雅是亚洲所有重要河流的源头，与数十亿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那里的生态环保工作尤其重要，更需要世人的关注。因此达赖喇嘛呼吁俱乐部成员除了到处攀爬山峰外，也能够帮助推展环境保护的观念。达赖喇嘛尊者要求现场人士不要拘束，指自己完全不重视外在形式，并由此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的理念。尊者说，
I think religion pray, I think faith, to bring peaceful world.
我觉得透过宗教祈祷来创建世界和平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透过教育来让大家认清所有人都希望离苦得乐这一共同性，因此有能力便以助人为乐，即便不然也绝不伤害他人，不能剥夺他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这样才能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界。不然仅仅靠科技的发展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到环保问题，指出生态危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离人们很近。东京、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很有可能会因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因此喜马拉雅的生态危机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严峻。在接受提问时，有观众问在宗教方面山峦有什么特质吸引着人类，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无法解答山对人类精神层面有何影响。有雪点缀的宏伟大山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我们知道居住在那里是非常困难的。我在西藏时很喜欢爬山，而且很快曾被跟不上步伐的政府官员形容像只山羊一样。大山犹如对土地的点缀，尤其是喜马拉雅区域的山峦，数世纪以来孕育了无数精神修行者，他们一定从喜马拉雅那里获得了某种启发影响。有现场人士提问，佛祖并未宣扬宗教，但是后来为何形成了佛教？达赖喇嘛说，佛祖证悟得道后曾在传法时明确指出，所有追随者都不该仅仅因为盲目的信仰而认可遵循佛祖教言，应该进行透彻的验证。所以也有西方科学家形容佛教不是宗教，而是心灵科学。在某些方面，尊者也表示认同这种观点。
In today's world full of religious-based conflicts, should we pursue religion or abandon it?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ll major worldly traditions
今天世界充满宗教间的纷争，人类是否应该抛弃宗教？达赖喇嘛尊者重新强调了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这一共同点，并表示既然如此，信徒们只要认真遵循各自宗教所提倡的理念，就不该出现今天的这样局面。尊者举例说，人们每早向上帝神佛虔诚祈祷，但如果行为跟不上，就等于在祈求神灵帮助自己这一天的贪腐或其他恶行更加顺利一般。尊者说，如果真的遵循自己的宗教理念，信徒们怎么可能会做出伤害人甚至夺取他人性命的事情？认真遵循宗教所倡导的向善理念，信徒们自然会获得内心的快乐。也有俱乐部成员告诉尊者，曾多次入藏，发现表面上西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他想了解西藏的深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尊者表示，一位经常来往于西藏、台湾与中国的台湾富商告诉自己，在去拉萨以后，看到许多新建的马路与高大建筑，也见了一些藏人，但是这些藏人在承认外在物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内心的恐惧。西藏当下的状况便是如此，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却有着深深的恐惧，民众更因此而言不由衷，说些附和官方宣传的话。尊者给出建议说，如果你去一些比较偏僻的藏地，再找个值得信任的翻译，那样你就会了解真相。
If you have opportunity, visit some remote area with some trusted translator, then you will know.
到底什么是内在平和？达赖喇嘛阐释说，内在平和就是人类一体性理念，人们不去执着于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次要区别，如身份、种族、宗教等的不同，那么将会发现内心更加快乐，自然而然减轻唯我独尊的意识。人类一体性理念可以让你透明、诚实，交到真心朋友，并获得自信与力量，进而获得内心的安宁平和。
That brings trust. That brings friendship.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新闻宗教自由状况备受外界关切。法国非营利组织昨天公布各国新闻自由程度报告，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在180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五。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昨天26号公布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08个国家中，挪威连续两年夺冠，中国则是第176名，新闻自由程度被列为非常严重的层级。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前十名国家分别是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荷兰、哥斯达黎加、瑞士、牙买加、比利时和冰岛。台湾位居第45名，中国则倒数第五，被评选为第176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新闻审查的全球领导者，其透过一系列的政策来巩固对新闻报道的权威，以及影响并重造国际媒体的秩序。2015年和2016年，许多公民记者、博客主和维权人士遭受逮捕并被迫认罪，而这些违反正常程序和基本权利的供词透过各大国营媒体播送至全国。除此之外，约100名记者和博客主被拘留，其中包含这名记者高宇与其他三名新闻自由奖的得主，中国公民记者李挺宇与卢立宇、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昨天26号发布 2017年全球各国宗教自由情景的年度报告，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将中国列为需特别关注的国家之一。针对中国部分，该报告列出了五大点，描述中共统治地区的宗教自由状况，包含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法轮功学员以及被迫遣返的朝鲜难民。其中针对藏传佛教的部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以法律授权政府凌驾于宗教之上，宣称自己有权利认证达赖喇嘛，并同时称14世达赖喇嘛为分裂主义分子。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更公开表示，他期望党能够增加对于西藏的控制。报告中也提到，中共政府绑架达赖喇嘛亲自指认的11世班禅喇嘛，强摘色达拉中佛学院以及驱除该院僧尼的行为，表示其目的在于除去藏传佛教的教学和研究的核心。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支持美国国会议员所提出的西藏互换法案。自由之家主席克尔阿布拉莫维茨于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赞同美国国会采取具体行为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对西藏的限制。阿布拉莫维茨于声明中表示，中国已组织境外人士进入西藏，来避免西藏的人权问题被调查和检视。中国官员阻止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公民进入西藏，但本身却可以自由进出美国。这个两党联合的提案能够终止这个双重标准的情景，并试图让所有人能够自由进出西藏，包含人权工作者。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传承第103任甘丹法座继承人洛桑丹增仁波切日前圆寂，他的法体火化仪式昨天在印南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在一份声明中悼念了这位西藏高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第103任甘丹法座持有者洛桑丹增仁波切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因病过世，享年80岁。昨天4月26号，印南西藏哲蚌寺在该寺洛瑟林僧院中举办火化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列亦出席了仪式。洛桑丹增仁波切圆寂的消息被公布后，藏人行政中央组织公职人员举办了官方祈愿法会。昨天内阁再度发布了悼念声明。据藏人行政中央藏网官网消息，内阁在声明对洛桑丹增仁波切的逝世表达了悲痛及惋惜，向藏传佛教格鲁传承所有僧尼致以慰问，同时祈愿仁波切能够早日乘愿再来，继续为佛法事业做出贡献。2016年10月19号，洛桑丹增仁波切被选为甘丹法座继承者，11月21号领受甘丹赤巴印信，并于10月6号正式参加甘丹赤巴升座典礼，成为第103任甘丹法座。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组成的一代表团正在日本展开访问。26号当天，代表团前去日本国会，与来自不同党派的20多名议员会晤，之后还同日本知名记者、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莲子进行会面。4月25号是藏传佛教格鲁传承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11世根敦确诊尼玛28周岁生日。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